赢得 Quidditch 比赛，使哈利的心情非常的愉快。他和同学们真想好好的放松放松，好好的玩上一阵，但是他们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考试已经临近了，就连弗雷德和乔治也在用功。他们两个即将参加普通巫师等级的考试。波西呢，正在准备通过中级巫师考试，这是霍格沃茨所能提供的最高的学历了。波西希望进入魔法部工作，因此他必须具备最高学历。波西越来越急躁易怒，晚上谁破坏了公共休息室的安静，他就给谁以严厉的处罚。实际上呢，唯一比波西还要焦急的人是霍敏。哈利和罗恩已经不再问霍敏怎么能够同时上好几门的课了，但是他们看到霍敏为自己拟定的考试时间表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因为这张表的第一栏是这样写的：星期一9点算术占卜课，9点变形课，午饭1点魔咒课，1点古代魔文。因为这些日子里，霍敏一受打扰就容易怒爆。罗恩小心地问：“霍敏，哦，你肯定没把这些时间抄错吗？啊？什么？”霍敏拿起那张时间表，仔细地查看。“对呀，我当然没抄错了。”那。霍敏，你怎么能够同时坐在两个考场里呢？这样问一下，不算没有意义吧？当然不算了。哎，你们两个谁看见我的数字学和语法学那本书了？罗恩说：“哦，对对对，我借了去，躺在床上的时候，稍微的看了看。”霍敏开始在他的桌子上翻动着一堆堆的羊皮纸，找着那本书。就在这个时候，窗子一阵的响动，哈德威紧叼着一张便条飞了进来。哈利把那张便条撕开了。哦，是从哈德那里来的，巴克比克的上诉定在6号那天。霍敏一边仍旧在到处找着他那本算术占卜书，一边说：“那这是我们考试结束的日子。”哈利仍旧在读着那个便条。他们到这里来听取上诉，是魔法部的什么人？还有一名行刑手。啊！霍敏抬起头来。他惊慌了，什么？他们带行刑手来听取上诉？那听起来好像他们已经决定了呀。对呀，是这样啊。哈利说着，罗恩在旁边咆哮了：“他们不能这样做！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为嗨哥找一些资料，他们不能全部不放在眼里啊！”但是哈利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马尔福的爸爸马尔福先生已经替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下了决心。自从格兰芬多在魁地奇决赛中获胜以来，马尔福明显的收敛了不少，但是最近几天他往日的狂妄自大又恢复了几分。 从哈利偷听到的嘲笑性评论来看，马尔福肯定巴克比克是死定了，而且似乎因为是自己促成的而高兴得不得了。哈利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去模仿霍敏在这种场合打马尔福的耳光而已。这件事最糟的地方在于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看海格，因为新的严格的保安纪律还没有撤销。哈利呢又不敢从独眼女巫雕像的下面取回自己的隐形衣。考试周开始了，城堡里一片不寻常的静寂。三年级学生星期一午饭的时候从变形课堂出来，个个灰头土脸，走路也没了精神。大家相互比较成绩，并且感叹他们的任务太难了。这些任务包括把茶壶变成乌龟。霍敏大惊小怪地说，他变出来的乌龟倒像个甲鱼，而别人对这一点已经很满足了，因此霍敏的牢骚还挺让人恼火。
我变的乌龟尾巴仍旧是茶壶嘴儿，哎呀，这可真要命。
哎呀，人们是不是以为乌龟呼吸水蒸气啊？
我的乌龟仍旧有柳叶花纹的硬壳，你说这会给我扣分吗？
然后大家就急急忙忙的吃过了午饭，直接回到楼上参加魔咒课的考试了。霍敏上次说的对，菲利韦教授的确考他们快乐咒语了。哈利在消除紧张不安方面做得稍有些过头，而作为他搭档的罗恩最后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大笑，人们只得把罗恩领到安静的房间待了一个小时，等到罗恩自己能念快乐咒语的时候为止。晚饭以后，学生们赶回了公共休息室，不是为了放松，而是开始复习保护神奇生物、魔药和天文学。第二天早晨，海格主持保护神奇生物考试，但是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心思似乎根本不在考试上。他给全班的学生拿了一大桶新鲜的弗罗伯毛虫，告诉大家说，想要通过考试，他们的弗罗伯毛虫必须在一小时以后仍然活着。要是对弗罗伯毛虫放任不管，那这些毛虫就繁殖得很快。因此，这是学生们所经历过的最容易的考试了，这也给哈利、罗恩和霍敏提供了许多机会，以便和海格谈话。海格假装查看哈利的毛虫是不是还活着，身体弯得很低。
哎，哈利，我的巴克比克有一点沮丧。哎，禁闭的太久了，后天我们就知道了是胜还是败。
那天下午学生们的魔药课，那绝对是一场灾难。哈利虽然尽了努力，他的混乱调料仍然太浓。斯内普教授 站在一旁看着，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在离开前，斯内普教授在哈利的本子上写下了几个字，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零字。午夜时刻，考天文学，大家都到最高的楼上去了。魔法史是星期三上午考的。哈利一面在试卷上写下弗罗林曾经告诉他的有关中世纪追捕女巫的所有情况，一面呢，希望在这间闷热的教室里能够有一份弗罗林的巧克力坚果圣代冰淇淋。星期三下午烤草药，那就得在灼热的阳光下待在暖房里。回到公共休息室的时候，大家的后脖子都被太阳晒伤了，心里呢都盼望着快到第二天，因为第二天考试就都结束了。星期四的上午，考黑魔法防御术，这是他们的倒数第二门考试。卢平教授拟定的考试是他们谁都没有考过的，是最不同寻常的了。那是在户外，在阳光下的一种类似障碍赛的考试。学生们必须涉水走过一处由格林蒂罗的池塘，穿过一系列满是红帽子的坑洼，还咯吱咯吱的走过一片沼泽地，不去理会一头辛克潘克发出的错误的指示，然后还要爬进一个旧箱子与一个新的波格特打斗。这时候，哈利笑着从箱子里爬了出来。
哦，棒极了，哈利！我给你满分。
听着卢平教授的话，哈利高兴得满脸通红，留在那儿没走，等着看罗恩和霍敏的成绩。罗恩在遇到辛克庞克以前一直很棒，但是辛克庞克的错误指导让罗恩陷进了齐腰深的泥泞之中。霍敏呢，在到达有波克特的箱子以前无懈可击，在箱子里大约待了一分钟之后，霍米突然尖叫着冲了出来。
啊！
卢平教授吓了一跳。
霍米怎么
了？麦的教授，他说我全部考试都不及格。
霍米说着还一直指着那个箱子。让霍敏镇静下来，真是花了一点的时间。最后呢，霍敏又能控制自己了。霍敏、哈利和卢恩回到了城堡。卢恩仍旧有点想取笑霍敏的波格特，但是在楼梯尽头看到的景象，让他们避免了一场争吵。魔法部部长夫吉身穿他那件细条纹的斗篷，稍稍有点出汗，正在那儿瞪着眼睛看着外面的场地。看见哈利，夫吉部长也瞪着眼睛，他说：“
哈利，你好，刚考完是不是？还是快考完了？”
是的，刚考完。
霍敏和罗恩没有和魔法部部长说过话，尴尬的在后面走来走去。 夫妻说：“
天气真好。”哎，可惜，可惜呀、啊！
夫妻部长深深的叹了口气，目光向下面看着哈利。
我到这里来，执行令人不愉快的使命，哈利。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要求在处死一头发了疯的鹰头马身有翼兽时，有一名证人在场。正好我为了布莱克的事需要拜访霍格沃茨，他们就请我参加了。
听到这儿，路恩走上前去插嘴说：“
这就是说已经听取过上诉了吗？”“
哦，不不，上诉定在今天下午。”“
啊，那您有可能做不成死刑执行的见证人了。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也许没事。”
夫妻还没来得及回答，两名男巫从他身后的城堡大门里走了出来，一名已经很老，好像就在他们眼前一点点的枯萎下去。另外一名呢，身材高大匀称，有稀疏的胡子。哈利猜想他们是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的代表，因为那很老的男巫眯着眼睛在看着嗨格的小屋，还用软弱的声音说：“哎呦，哎呦，我太老了，不能做这样的事了。两点钟，是不是，副局部长？”那个有黑胡子的男子在他的皮带里用手指触摸着什么东西。哈利看了一下，发现他在用大拇指抚摸着一把发亮的斧头的刃。洛恩张嘴要说什么，但是霍敏用力的戳着洛恩的肋骨，还要把他的脑袋扭到前厅那个方向。这个时候他们进了餐厅准备吃饭，洛恩恼怒的问：“
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啊？你没看见他们吗？他们连斧头都准备好了，这不公平。”
罗恩：“哎，你爸爸在魔法部工作，你可不能对他的上司说这种话，对吗？”
霍敏说着，但是霍敏也显得很沮丧。
哎，这次只要嗨格头脑清醒，为这个案子说话恰当，他们就不会杀掉他的巴克比克。
但是哈利能够看出来，霍敏并不真正的相信他刚才说的话。在他们的周围，人们吃午饭的时候都在兴奋地谈论着，快乐地预测着当天下午的考试结果。但是哈利、洛恩和霍敏一味担心着嗨格和巴克比克，没有参加这样的谈论。哈利和洛恩的最后一场考试是占卜课，霍敏呢是麻瓜研究。于是他们一起走上了大理石的楼梯，霍敏在二楼和哈利和洛恩分手了。哈利和洛恩一直走到八楼，许多同学都坐在了通往特里劳尼教授的螺旋形的楼梯上，希望在最后的时刻还能强迫自己死记硬背一些东西。“
哎，德里劳尼教授要分别见我们。”
那位的膝上放着一本拨开迷雾看未来的书，翻开到水晶球的那一章。
哎呀，你们两个人有谁在水晶球里看到过什么东西吗？啊，洛恩？
没有。
洛恩说着，声音是不在意的，他一直在看表。哈利知道洛恩在倒计时，他在计算巴克比克案上诉开始的时刻。教室外面的队伍缩短得很慢，一有人从那道银色楼梯上走下来，班上其余的人都悄声地问：“
哎，你通过了吗？啊？”
但是每个出来的人都拒绝回答。那位说：“
斯特劳尼教授说，水晶球告诉他，如果我告诉了你们，我就会遇到可怕的事。”
这时候，纳维从楼梯上下来，走向哈利和洛恩。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到达楼梯平台了。洛恩轻蔑地说：“
哼，这就对了。你知道，我现在开始认为霍敏说教授说的对，
这个教授是个老骗子。”
对，对。
哈利说着，看着他自己的表，现在已经是2点钟了。帕瓦迪这时候走下了楼梯，满脸的得意。
啊，教授说我具备成为真正预见者的全部素质。哈利，洛恩，我看见了许多东西。好吧，祝你们好运。
他匆匆忙忙地走下了螺旋形楼梯，找老温的去了。
洛恩·威斯莱。
这时候他们头顶上那熟悉的模糊的声音响了。罗恩对哈利做了个鬼脸儿，爬上银色楼梯不见了。现在哈利是唯一在等待考试的人了。哈利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墙，听着一只苍蝇在有阳光的玻璃窗上嗡嗡嗡地叫着。哈利的心思已经飞越场地到了海格那儿去了。最后大约20分钟以后，罗恩的大脚又在楼梯上出现了。
哈利赶紧站了起来。哎，罗恩，考得怎么样？
哎呀，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什么也看不见。哎，我后来呀，编瞎话了。